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主持，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啊。
嗯，是啊，来到十月的这个开始啊，其实已经踏进了这个第二个礼拜了。那十月份呢，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内地的弟兄姊妹们呢、也是一个可以透透气的时候，因为呢这个国庆的假期应该是刚刚已经完结了，对吗？
有很多已经开工了啊。
啊，对。
所以这个假期的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可能回家或者是啊出游啊，能够短短的有时间一起来休息，一起来去啊团聚啊。
是的，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9月份到10月份其实都有这些呢特别可以跟家人相聚的时间。我自己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呢我们有一些的家人呢不在我们的身边的，就是他们都是住在那个外地，那他们就趁着这些时间了就回来跟我们见一个面。这个呢其实很难得。
对，
特别是长辈啊，因为长辈要出门其实是需要特别多的照顾，那他们如果还是有这个精神啊体力啊去走远一点的话呢，这个要珍惜的。那所以特别呢，我觉得如果你家中有长辈，而他们又有这个能力呢，有这个精神的，那做一个年轻一辈的我们也要好好的多陪陪他们啊。
对，特别是这个我们年轻啊，能够到处可以走，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啊，能够跟家人团聚，这是难得的机会。
对，的确是啊。那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呢，自己呢可以透过除了陪伴家人，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里面所教导的分享的我们自己个人的成长的部分呢，也可以呢就是多一点的造就。那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呢都是希望可以多听听弟兄姊妹在这个信仰的部分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或者有一些的咨询。那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戴姊妹。
戴姊妹，你好。
你好，黄老师跟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也是关于那个教会的事情。
哦，你讲。
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县城，之前的话说是有一个大的那个我们教会，后来呢就是拆了，拆的话说。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教会，没有去过教会。就是我家先生弟兄他也是，就是平时他就是说也没有让我这里去那里去的。然后我就是说有5-6年了吧，都没有就是说真正的去到哪里去教会去过。我们这边也没有大的教会，都是一般都是家庭聚会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前有一个多月吧。就是差不多2个月之前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姊妹，就是说她小孩跟我小孩是同学，然后她就跟我说这个旁边有聚会的，我就去看了一下，当时觉得他们也很热情，然后去了，但是发现他跟我们这个不一样，跟我平时听这个空中辅导里面的讲的都不一样。
你能具体讲一下哪些不一样呢？
就是第一个他用的那个圣经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和合本，他说他用的是恢复本的圣经。这个纸质的呢我也没有见到，他给我那个用的是那个蓝牙传送的，说经文再加那个讲解。我说纸质的我没有见到，当然我当时也比较谨慎嘛，然后他就说带纸质的不方便， 就用蓝牙传送的，包括那个诗歌呀，圣经，他圣经都就是说有一句经文就有一句章节。
嗯
嗯，他这样子说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谨慎呢，我就觉得好先了解看一下吧。后来发现他们唱的那个诗歌呢，嗯，他也是蓝牙传送的，但也不是我们平时唱的赞美诗，嗯，像那个牵手诗呀，或者平时听到的也没有，我也不会唱，没有跟他们一起唱。
嗯、
还有第三个就是那个他祷告的时候，也没有说奉主的名去祷告，都是说你呼求主，就是哦主耶稣这样子去，一直都这样的呼求。然后嗯，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奉主的名去祷告？他就说，嗯，你呼求主的名都在主的名里面了，都在主耶稣的名里面了。
嗯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离家近，也有觉得也方便一点。后来就也没有，当然也疑惑，也去参加了几次。嗯，然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带两个姊妹去，嗯，他就说那个你们受浸了没有？我们说他们说就是说都是点，就是洒水洗嘛，就点洗嘛。他说嗯，那你不行的，你要是全身受浸的，我说这个受洗不能够两次嘛。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是完全按照圣经上面来的。他说耶稣受浸，他说都是要在水里面的，要全身浸的。他说我们都是按照圣经上面来的。然后来我那两个姊妹她也没有受浸，我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就是受浸就要一次就行了，
嗯
嗯，就是后来也没有受浸，就是我们觉得也不合适就没有受浸，我们就说我们没准备好，没预备好，然后也没有觉知祷告，什么都没有。嗯，就平时呢就是也没有站讲台的，讲圣经。我说你们讲圣经怎么没有站讲台的呀？也没有，就是他说我们都是一起分享，大家都可以分享，我们受感，我们自己一起读圣经，读完了我们都可以去分享。
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就不合适。
嗯
嗯，也不懂。我之前发过信息，也给我回了说，但是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我想问，刚才你说那个洗礼的问题，他说两次受洗，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这个受洗就是之前我跟我带的这两个姊妹，有一个姊妹没受过洗，还有一个姊妹跟我一样，嗯，都是那个洒水洗。
嗯
嗯，就是都是那个洒水洗。他说洒水洗就是就不好，
嗯，
说没有全身浸洗好，说着就去拿一个那个桶啊，在家里面说接点那个淋浴水，你要在那个桶里面去受浸，
哦，
浸洗。嗯，后来我们就没接受。
嗯，其实你刚才说的圣经的那个版本是恢复本圣经，也讲到聚会呢，他们是没有一个牧者或者是传道人来讲道，一起来分享，像这些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聚会所或者是聚会处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本身来讲呢，最早呢是这个尼图生来建立的。那尼图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那么他早期建立了这个教会，然后慢慢慢慢发展起来，在不同的地方，甚至在美国呀、台湾呢，都有很多很多的他们的这个聚会。那么当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又产生了不同的一些的分歧，也有不同的一些的发展。特别是有一个这个尼图生的一个同工叫李长寿。那么他呢就开始把这个整个的教会呢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海外发展起来，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形式。他们所称的这个聚会呢，自己的群体呢叫召会，就是我们说教会嘛，他就称为召会。
啊，对对，是的。
那这个
他们也是
对对
叫召会。
对，召会。那么这个召会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我们所称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群体，是广泛的一个群体。然后就在80年代就出了恢复本圣经。那么恢复本圣经呢，它有一些的词汇呢跟我们所读的一些词汇是不一样的。他所称的神呢、三一啊等等，有一些呢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道成肉身，他把它翻译成化成了肉身， 那么这些有些的词汇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呢，它没有很严重的错误，没有很严重的，我们不能称它为异端，但是呢，它有一些的极端的现象，比如说他们最早的那个发展呢，就是李长寿发展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哭喊这样的，就是对祷告的当中对神的有一种这种祷告的形式，哦，主啊，阿门啊，哈利路亚啊，他们这种的就是一直在喊，一直在呼叫，然后认罪悔改流泪。那么这个就是在80年代也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一个是喊叫，另外就是没有是称呼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所以他们通常来讲呢呼求主名，但是没有像我们一样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很突出的，所以有些的人呢就把它称为是一个异端。但是呢总体来讲基督教的群体的当中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异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极端。那么当然你比如说在香港有很多这种聚会所聚会处，那么都是很纯正的，没有说很极端的那种现象，所以呢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形式，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这种聚会呢都是可以说是很纯正的，没有说像那种极端，比如说喊啊哭啊一定要哭喊才能重生啊这种的现象很少在香港。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他没有奉主的名，然后就是没有很多的聚会的地方没有牧者，那他就是平信徒站起来就可以去分享的。那么在国内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站起来我就可以去分享，可以去讲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去像我们，比如说你愿意去装备，然后你做一个牧者同工的话，你一定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你像香港或者海外的一定是经过这种神学训练的才可以做一个牧者。但是在聚会所或者聚会处呢，他们没有这样的，就是认为说你读了神学以后就离开神了，所以呢他就是鼓励不要去读神学，因为是自己去跟神的关系的建立。那么这个就是早期开始慢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靠祷告靠灵修靠读圣经，然后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你就可以去传神的道，可以跟去服侍。所以他们很多的这样的聚会所呢就是不鼓励信徒去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认为你经过这个读神学以后呢可能就跟神的关系远了，或者是你离开神了。那么这个就是在聚会所看到的情况，包括香港啊包括国内啊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小心，就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要了解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是可以去跟他们多多接触的话，你要多多的去了解他们的这个聚会的情况。如果是比如说很极端的，比如说一定是靠这种喊啊哭啊叫啊一定要这种才能说我悔改，那这样的我们要小心了，有一些是很极端的这样的情况要小心。
哦，因为他们那个成人聚会我还没参加过。就那一次我带我姊妹，她说要去那里去，然后就这一次，也不算是正式的聚会吧。然后平时的话都是周六的时候我带小孩嘛，他这边就有一个儿童聚会，就小孩在一块儿，就也没有讲什么，就买一点小孩吃的，给小孩嘛，就是有的时候教一首就两三句的那种唱一下，然后就讲他说你要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就他说你要不会祷告你就喊主的名，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就这样子。那小孩子嘛他就觉得好玩，也没有也不反对也不排斥，也愿意去，所以我去了一两个月吧。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觉得有很多的不同跟我们平时，因为我是这个咱们联合电台我也听了5-6年了，我觉得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就心里就不舒服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你个人，如果你觉得是不想跟他们接触的话呢，你就不要再去跟他们有更多的一些的交际。对，因为这要看他们的情况，有的些比较极端的话呢，就要小心。对，但是你像香港有一些的聚会处，他们都是很没有像那种很极端的那种现象，只是他们有一些的这种聚会的形式呢，或者他们的那种团契的形式呢，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就是我因为我婆婆也信嘛，我妈妈也信，我们就是说平时咱们就听了也都听，咱们这个空中辅导也都听，就是说我婆婆都也是觉得，就因为我们信，就跟我们良友电台这边就都是一样的，就是无论祷告呀还是我们听的这些这个圣经的讲解呀各方面感觉都很好，然后到这里就感觉不一样，我就是自己没有分辨力嘛，所以就打电话想求证一下。
对，所以这个你要先分辨，如果你要觉得是有问题的话呢，你就不要再跟他们有更多的交际。对，
就当时我这边以前的教会里面一个就是站讲台的，他也是咱们那个神学院毕业的，我也请他就是来家里给我们做祷告，我当这个也问他了，他说也没有说，哎，你不要跟他们接触。他就是说，那肯定要小心了，这不一样。他说受浸呢，他说一般的来说，我们不会再二次受浸了。他就是说，你要如果他说，哎，你这一次不好，你一次那个点撒洗不好的话，说那让你受浸那也不合适呀。他这样跟我说，不可能二次受浸的。他就这样跟我说，
对，
也没有说，哎，你别跟他们来往。
其实如果是一个没有极端的，你可以跟他们来往，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你就少去他们的聚会咯。但是洗礼的问题呢，
我现在都没去了。
洗礼的问题呢，其实很多的就是一般的教会来讲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的人认为是洒水礼，有的人认为是浸水礼，那么每一个他们的这个教义上都有不同的认识。那洒水礼就认为是那个水有那个水就代表了洗礼，就是圣灵来浇灌，圣灵来洗。那么浸水的这个教义呢，就认为我一定整个的人浸到水里，就表示这个人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呢，在不同的解释的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的行动，那么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说法，不一定哪个就是对哪个是错。所以如果他认为说一定要让你怎么怎么样的话呢，那你就要有分辨力，特别是说让你是在第二次洗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我真正重生得救了，我是也接受过洗礼的话，不管什么形式的洗礼，你都是属于主的了，你就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的形式的洗礼。这个这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就是一洗一信一圣灵，就是我们接受了圣灵，我们也经历了那个洗礼，我们就已经是属于主的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有第二个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对，所以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教会，那有的人说你是错误的，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话，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因为圣经里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受洗的，只不过因为耶稣基督当时受约翰的洗是在约旦河，那么他正好在河里的时候，就让他在水里面浸礼。所以浸信会一般的来讲都是一定是浸水的，浸在水里的，所以叫浸信会嘛。但是有的比如说圣公会，它是洒水礼，就是拿一个盆有一点水，就象征性的接受圣灵的洗。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教义，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他们的理解，那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因为圣经里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才叫洗礼，关键是你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工作，然后你真正重生得救， 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对对，所以如果你去任何的教会，那你如果跟你讲的时候，你自己有个辨别力了。
嗯，是姊妹，希望今天杨老师给你的解答应该非常详细了。那我们就继续的纪念，希望你可以在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中，好好去培养成长，好不好？
好的，
谢谢谢谢戴姊妹的电话，
再见。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有一些动物不能够见光，只能够在黑暗当中生活，但是人类却是喜欢光的，因为光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安全感。不过事实上有一些人是害怕光的。光令你联想起什么呢？你喜欢光吗？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让我们这一刻存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祈求圣灵光照我们，查验我们。今天我们从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1-14节来思想，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1-1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使徒约翰用道来形容耶稣，道在当时的文化中被视为真理。约翰也告诉我们，耶稣是真理，他更是神，和神有同等的地位。既然耶稣是真理的完全的启示，透过他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类的期望，透过他的教训，也可以知道怎样回转到神那里去。你认识耶稣生平和教导有多少呢？我们可以怎样来增加对耶稣的认识呢？约翰也用光来形容耶稣， 光同样代表着真理，给我们指引和盼望。但很可惜，有一些人惯于生活在黑暗当中，活在罪恶里面。他们拒绝光，因为他们不喜欢真理，更害怕自己的罪被光显露出来。我们是否经常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真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呢？有哪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是我们不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主耶稣呢？主耶稣是道，是光，盼望我们能打开心门，接待他成为神光明的儿女。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言，我的旁边继续是杨天成老师。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收听听众们的关于信仰上的疑问。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傅姊妹。喂，你好傅姊妹。
傅姊妹你好。
杨天成杨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是昨天发了一个信息，就是问一下想陪自己的家人去啊。
嗯。你讲。
哦，现在我又看了一下这个上面写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离开了不可再嫁。那我就是，那这么说的话，还是不要离开好一点啊。
你再具体讲一下什么意思？你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那个婚姻，这边的前书写的吗？
哦，
写的主丈夫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能跟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里我读了，我就用了这一句，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我想回自己家乡去。
你说的经文是不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一节的？
是的，是的。
哦，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是开这个意思吗？
嗯嗯嗯。
哦，那你具体的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问这句话呢？
我就是想离开啊，想回自己家乡去。
离开你指的是什么离开呢？是跟丈夫离婚呢，还是说你暂时的离开一个阶段呢？
说不是离婚，想回自己家，想回自己家就是。
想回自己的家，那你现在就是说不是在你家乡住，然后你想回到家乡住是吗？
嗯。
那你是什么原因呢？
好像跟老公关系吵架也没吵架，不知道怎么就是环境好像影响，想弄得很想家。
想家是吗？
嗯，想自己的娘家。
哦，想老人家，就是你想照顾老人家是吗？
不是，我自己想回家，照顾老人呢也是一方面呢。
你想回家，那很多理由，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丈夫一起回家呢？
他是在这边工作的吗？他不会愿意到我家乡去的吗？我家乡也没工作。
那你没有想过那个多长时间呢？如果你要是有一段时间的话，你可能你们这关系，如果没有住在一起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呢？
就是担心这种回家去了可能就是不想来了，就是这个决定很难做啊。
为什么
一不走出去，
为什么离开家就不想来了呢？
我们现在这边说不下来是什么，好像觉得干扰啊什么，好像生活也不大如意哦。
你在我没有听清楚，你说生活不大如意是吗？
嗯。
为什么说生活？你能解释一下？
现在工作也没有了，就家里面老公这点东西呢，好像也好像觉得感觉不好啊。
那你们本身结婚多久啊？
结婚说起来有二十几年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孩子。
哦，多大了？
三十岁了。
三十岁，
你
的孩子
结婚二十多年，小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
是的，是的，已经婚姻不幸福。
那个孩子是你跟现在这个，你们是一起在一起？因为姊妹，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孩子是你现在这个丈夫跟你生
的
孩子吗？所以你们是生了孩子以后你们才结婚吗？
是的。
嗯。
当时来讲，你是信主的，你的丈夫信主吗？
虽然说性子是性子，他又不悔改，他还是抽烟，他还打赌。就这段时间我生病了，他在家里乖一点。
哦，那你现在在那边你有没有工作？
我这段时间没工作了，以前有工作。
哦，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结婚20多年，小孩子已经自己独立了吗？
小孩独立了，还开店呢。
那你们平常你跟你的丈夫关系怎么样啊？
关系你说不好，两人不吵架，但是没话讲。
嗯，
为什么没话讲呢？
问题怎么话都不做声呢？我思想好像也有问题啊，有时候看他这个样子，他就打赌我思想就有出轨的迹象
啊。啊，你是说怀疑他出轨对吗？
是我不是他出轨，是我出轨。
他怀疑你？
没有怀疑我，就是我们两个说不出那种感觉，你没吵架好像好的。
我没有听清楚，
我
没有听清楚。刚才你说你出轨是实际出轨还是他怀疑你出轨？
我思想上出轨。
思想上。
思想上出轨，也就是说你是跟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吗？
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喜欢别人。
哦，喜欢别人，就是说你喜欢另外一个人，但是你又没有说实际的在，肉体上有接触，是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没有，嗯，是这样的。
那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姊妹啊？
情况也是转的，一个喜欢这个是不喜欢的，又还继续，又不喜欢别人。
你现在还有这个跟另外的异性有这一些思想上的接触吗？
嗯，好像被压住了，不敢想，但是还是可能还是没完全好。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跟他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没有，没有保持关系，人不认识的，我怎么会喜欢？那也
是。啊，不是说结婚不结婚，就是说你的关系有没有断掉？你跟另外一个人有那个关系有没有断掉？
好像也没关系啊。
但是你刚才说你是思想上出轨，但是你这个关系喜欢别人，那他是不是也喜欢你呢？
不知道。
这那可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是说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不同的。那如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也不见得喜欢你，那个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也可能就是说，
就是喜欢那一个姓主的哦，就是思想一下喜欢姓主的，好像就喜欢别人似的，但是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敢想
啊，
是憋着心里。
所以就是说你是想说逃避呢，还是说是想为什么你要回到家乡呢？
哦，想回家乡，觉得这里人不喜欢我，难受。
姊妹，你已经远嫁到另外的地方有一段长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回一些过去跟你通连线的时候的一些记录，也知道说你也跟你的丈夫也谈过你回老家2个月，是不是？你的丈夫当时也是答应的。那你有没有真的是回去2个月啊？
嗯，有一次我爸爸走了，我在家里待了1个半月。
嗯，那你有回过去老家，然后你再回来，是不是？
有一次跟我老公回家1个礼拜，过年回家1个礼拜左右。
嗯，那所以其实你的丈夫他也容许，就是说你回去老家探望你的长辈。照顾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跟你说过，这个其实也不见得说你跟丈夫没有完全没有沟通啊，其实你的丈夫他也了解您的这个需要是什么的，对吗？
你可能也知道我回家1个多月，他说我回来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没有再还好一点，他这样说。
但是他还是有容许过你回去老家去休息呀，对不对？
嗯，
对对对。那 所以呢，你现在的挣扎是在于你想完全回到老家，不再回来跟你的丈夫一起生活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想是这么想，又害怕。这个决定，这个，
所以我们都建议姊妹呢，其实现在你需要面对的问题，主要就是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啊。
嗯，
对，因为你刚刚跟我跟杨老师说，其实经文在这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主要就是保罗他教导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念。所以婚姻是非常神圣的，您跟丈夫你们都信主，你们都信主的话，你们就不能轻易的说离婚或者是离开对方。虽然姊妹你没有说你要跟丈夫离婚，可是你刚刚就说你在思想上你已经有出轨，那就表示说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其实你们必须要好好去处理你们之间婚姻的关系。而且呢，我们虽然在这个真实生活上可能你没有做出轨的事，可是呢，如果你的思想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在主耶稣的这个角度里面讲啊，我们其实也跟你已经犯罪是同样的，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对吗？
嗯
嗯，所以你要处理的是，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思想，反而你要了解是你自己的婚姻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而不是说你以为你回到老家去你就不用面对现在的问题吗？不是的。而且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也不喜悦基督徒的夫妻要离开彼此，对吗？
哦，我看你前面那一句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那这么说离开还是不好的。
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呀，就是双方都不能轻易的就说我们要离开，因为婚姻在上帝的里面是神圣的，这个是很清楚的讲到这个，除非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可是这个也不是上帝希望我们离婚，绝对不是。对，所以姊妹现在你要面对的反而是你要跟你的丈夫好好的沟通，关于你远嫁在一个地方，你生活上遇上问题，可能你说你很孤单，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但是你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那么多年，我们也想要了解为什么你没有这些群体呢？就是会不会你跟你丈夫你们之间你们可以多沟通一下，你们一起相处的里面他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交朋友，或者是多出外走走，对吗，姊妹？因为你回老家不回来，这个就算不离婚，这个也没有解决问题。
哦，
对，
这问题，这离婚还不好一点哦。
我们是不容许离婚，你跟你的丈夫，你们之间其实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状况，只是你们的沟通上需要调整。
哦，就是他又打赌又抽烟，我好像很介意。
姊妹啊，你结婚20多年，你的小孩子现在已经都很大了，成年了。你当初你们俩认识，肯定你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也认识他，了解他，而且已经20多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如果你还是不能接受对方的话，那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因为你已经不是说你结婚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这么多年了，双方已经都非常了解了，那你们现在也没有说很严重的问题，没有到吵架的地步。那你现在我发现你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逃避。因为你每一个夫妻每一个家庭都是有问题，没有说没有问题的。那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正确的去处理，没有直面的去解决问题，那你就去逃避，逃避到一个程度，你不想跟他有更多的去沟通，然后你就想就另外一个人，你跟他想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虽然说没有更进一步，但是你就想逃避， 你现在的这种关系，而进到另外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么现在你又不想进到另外一个关系的里面，你又想逃避，你以为你离开了你现在的家，你回到家乡，你就能就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吗？也解决不了的，因为你是逃避。所以如果你回到家乡的以后，你没有跟你的丈夫好好建立了关系的话，你的问题还是没解决的，而且可能会更严重的。因为你不管你住多长时间，一个月也好，你这个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你时间越久，你发现你们俩的关系可能就越疏远。那么有一天你们这问题更严重的时候，那你怎么处理呢？因为你一直在逃避。所以呢，我就是说，你现在就是首先你自己要认识你自己现在的情况。你拿的圣经没有错，你知道圣经里这么讲，但是你没有说你跟神来祷告，跟神建立这种关系。你是用这种神的，你现在是用
这个想法经常会有，我好像你现在说了也觉得不对，不知道怎么
对呀、
啊。
对，关键是你逃避，你知道你不对，但是你现在你也知道圣经讲的是对的，而你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逃避神的话，逃避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你自己首先，做不到，你相信神可以做到吗？
相信神可以做到，但是我一有什么一有一点的问题，我就想着回家。就是、
对
呀、
啊，所以我就说你是没有正面去面对吗？你首先你自己先安静下来，你跟神关系建立好，祈求上帝来帮助你。首先你自己要认识跟神的关系，让神来帮助你自己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你多多去赞美神，多多去改变你自己的里面的问题。你知道错了，求神来帮助你去改变，求神来帮助你去让你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应该过的生活。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的建立，然后你再回到你的丈夫的面前，你跟他学习沟通。因为你说你的丈夫赌博也好，或者他回来家里不讲话也好，这是你们平常的关系的建立。如果你关系不好，他就不跟你讲话咯，对吧？你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你讲话，各过的生活，那最后两个人就没有沟通咯。所以你这个是你们平常需要去沟通的。那你想他赌博肯定有原因的、
嗯、
是你们的关系的问题呢，还是说你们
是可能结婚以前他就赌博，我那时不知道，以为可以改变他。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想办法去处理的问题。除了这个你们夫妻的关系的建立，还有就是他这个赌博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你们慢慢去处理的。你不能用这种逃避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你觉得说不能解决，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当你另外一个方法不能解决的时候，你永远是指逃避，这样你不行的。
嗯嗯，我就是不知道怎样把这个思想上的问题解决掉。
所以姊妹啊，思想上的问题呢，你就要回到呢，我们圣经其实也对我们自己都说，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圣洁啊。当我们多亲近主，就好像刚刚杨老师说，你亲近主多的时候，你的思想上也会要追求圣洁。特别我们现在你跟我们坦诚说出你在思想上就已经有一些这些出轨的事情，更加需要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你知道为什么你当中有这些思想的时候，就好像圣经也教导我们很多的诱惑的，这个世界太多了，我们要逃避的。就好像这个旧约里面呢，那个就是约瑟他也要逃避那个祖母的那个诱惑，我们对于情欲上的我们特别要逃避。所以姊妹，我们怎么守着自己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就是需要去追求圣洁，逃避诱惑。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去帮助我们自己。你要问我们，如果是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我们自己要负责这部分。还有呢，也要面对跟丈夫的关系， 这个呢，
就是没有关系。我看着他不信主的样子，我就好像很嫌弃他。
如果你觉得他不信主的样子，他的生活你嫌弃他的话，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远了。所以呢，关键是你怎么样去看待你们的关系，怎么样看待这个家庭。如果你们当初决定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不断的去努力建立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问题的，你不能说因为对方怎么样我就嫌弃他，或者是我去想分开，这样你不是一个真正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家庭，对方有问题，我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去鼓励他，怎么样去建立他，那么这个就是平常我们的沟通嘛。
嗯，
那如果对方是因为赌博，那你就想办法帮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他自己的这些恶习，怎么样去改变他，那么这个就才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
对，姊妹啊，我们给你这个方向建议，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真的是要实行，特别是对于你自个儿的这个灵命上，其实我们先好好处理我们自己，我们要谦卑，特别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不能只看对方的不好，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是吗？对，
声音干扰我，叫我做什么做什么，我会经常听一个声音的，
嗯，
说那个声音是什么。
对，所以姊妹啊，我们也纪念你的需要吧。我也知道你在这个精神上都有这个疾病，我们也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好不好？嗯，我们今天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姊妹的电话。
西德奔笔法一条，
从他根生的枝子笔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笔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使他有谋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苦无争的终极大世界，
以罪里的欺杀戮恶人，
公义
必当他的腰带，心事必当他卸下的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使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是非也不平而稳，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慈爱的天父，全能的神原本乐意为人行大事，但是因着我们的自大、自重、自负和自信，挡住了他的道路，所以他一再大声地警告我们说，要谦卑，要有卑微的样式，因为他只乐意使用那些不挡他的道路，让他能行大事的谦卑人。
降服和自义、自治完全相反，意思是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私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降服。人愿意降服，才能在主里面找回自己的真我，做回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与大家共勉，我们真的是鼓励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把握每一次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机会。再一次呢，在这呢，嘉言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的热线都会开放的。特别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就是有精神健康热线，也就是刚刚昨天我们就已经有这个廖医生来跟大家解答精神疑问。我们下一个月呢继续会有他的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密切的留意。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